咱用着短短时间，所以来探索一个问题：救人灵魂的道。咱拢知影佛教有佛经，佛教有可兰经，基督教有圣经。啊，若用一般人的讲法，这就是经典哦。每一个宗教信仰的经典，啊，这个经典啊，就是因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个依据。所以因拢照着啊，因这本的经典啊，啊来宣扬，啊来生活。啊，基督教是根据这本圣经，啊，这本圣经呢啊，不同于一般的课本，因为咱一般的册啊，拢是一个作者啊，上侪是两个、四个啊，联合制作啊，著作。差不多是安尼啊，但是一般的册差不多是一个人著作，根据伊所了解，根据伊的经验，伊写了一本册。啊，所以咱啊、用着淡薄仔钱，咱去甲买来看，你有当会当看到伊的思考模式，你会当了对伊这本册了解了解一寡咱所未了解的知识。所以咱看完了这本册了后，咱淡薄就会当发现讲，哎，啊，咱以前唔知，咱即摆知哦。啊，咱也会当淡薄了解这个作者伊的思考模式哦。所以伊根据伊的写作，哦，根据伊的编辑，咱就会当了解伊的思考模式是啥物。啊，所以看册啊，不但会当得到知识，其实也会当互咱的脑筋啊，哦，做一遍的。啊，这个循环，啊，这是咱看册啊，这个功用。啊，咱今仔日看这本圣经，其实这本圣经是超越世间一般的册，哦，因为这本圣经是对天顶来，对神来，啊，所谓的对天顶来，不是讲这本圣经是天顶印的，啊，为天顶寄快递来，不是安尼吼，是内底的话是对天顶来。啊，是当时根据啊，接着四十个人用1500年这个时间，哦，无同款的世代，无同款的职业，竟然会当写一本前后路冲突的一本册，就是圣经。为什么会当安尼？因为这就是神带领近四十个伫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世代。所写的，所以这就是一件真奇妙的代志。啊，这要甲咱证实，这本圣经的内容是对天顶来的。啊，这个会当用着啊科学来证明啊，经过1500年的时间，经过40个人的写作所汇整的一本册，就是圣经。啊，这圣经啊，为什么是？经过这么多年，经过这么多人所写，因为这边让咱了解，这是神，神是主编，神是主编，神为着要让咱了解伊的代志，神为着要让咱了解未来的代志，神为着要让咱了解属灵的事，神为着要让咱了解，哦，咱所真侪唔知影的代志，所以伊一定爱有一本经典。予咱食做咱的标准，食做咱的依据，安尼咱才有法度来明白伊。所以咱今仔日要探讨的就是这本圣经，伊上重要的就是要救人灵魂。灵魂就是生命，咱拢知影咱人带着肉体，有一天咱肉体爱归土。为什么爱归土？咱即马咱毋去归土，咱即马咱毋将送去火化，因咱可以活，因为咱的灵魂。因为我们的灵魂，哦，我们的灵魂还在我们的肉体上，所以我们总不能去安葬，我们总不能去火化。也就是说，人带着灵魂，哦，人的肉体上有灵魂，那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生命，哦，因为人有生命，人有灵魂，哦，啊，这个灵魂呢，有一天要离开我们的肉体。当离开肉体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归宿，有一个去处。 所以你看每一种宗教信仰，不管哪一种宗教信仰，绝对强调灵魂不灭啊。如果今天灵魂是有期限的，有一天会消灭，那我们今天人啊不必那么重视，死了就算了啊，因为灵魂就结束了嘛，就消失了。今天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宗教出现，是因为大家都很在意灵魂的问题哦，所以每一种宗教它的讲法就不一样了。有人说哦，人死后就到西方，哎，不管是到东方还是到西方，他表示说这个灵魂去那里，所以灵魂没有灭掉。有人说人离开世界有一天还是要再回来，叫做轮回哦，轮回，他也表示说灵魂不灭啊，所以才会再回来啊。那基督教说人离开世界两条路可以，两二选一，不是到天国就是到地狱哦。我们姑且哦，信不信没有关系哈，你信不信这个讲法没有关系，那不重要。因为我们要强凸显的是，为什么每一个宗教都要讲说去哪里去哪里哦，灵魂要去哪里，那表示说每一个宗教就承认灵魂不灭。那事实上灵魂本来就是不灭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为了我们灵魂的事情，灵魂的归宿，那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魂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有一天离开我们的肉体之后就回到神那里去哦，回到神那里。那肉体呢是用世界上的土所做的，所以以后还是归土，灵归世灵的神那里去，肉体归土，因为本来就是土做的，我们肉体就是土做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有灵魂的存在。那今天呢，圣经就是要强调这一点哦，强调灵魂的重要性，强调灵魂的不灭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40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40节，新约圣经133页，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。这两节经文啊，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啊，强调生命的问题。他说这一本圣经啊里面有生命，这一本圣经啊里面有永生，永生就是生命，永生就是神的生命，说圣经里面有神的生命啊。所以40节说，难道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？我们用正面的讲哈，我们要到这里来，我们要来查考圣经，从圣经里面得着生命。今天你来到教会，教会绝对不会教你说怎么赚钱，反而跟你讲说你要知足啊，你要知足啊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。反而他告诉你啊，你不一定要钱赚很多。所以来到教会他绝对不会教你怎么赚钱，来到教会他只会告诉你用什么方式可以得到平安，来到教会他会告诉你用什么方式可以认识神，来到教会他告诉你用什么方式可以得到生命，得到神的生命哦。我们今天我们会很疑惑说，某某传道你怎么这样讲，我已经有生命还要得什么生命啊？不是，因为圣经在跟我们强调是得永生啊。这个我们常常在基督教界里面听到这种事情哦，信耶稣得永生啊，那个永生就是神的生命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人的生命，为什么还要神的生命？因为人啊本来就是有神的生命，从神来的，但是呢人的生命已经被罪恶所污染了，人的生命已经被污染了。那你想想看，一个生命被污染了，那也就是表示说人的生命已经变质了。 所以我们发现不管是现代还是古时候，古今中外通通一样，通通一样，哪一个年代都会发生什么凶杀案，哪一个年代都是有淫乱的事。你看人已经，人的生命已经变质了，那人的生命一变质，所以我们人的生活模式就很奇怪。好，以中国人来讲的成语笑贫不笑娼，那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社会是淫乱的。好，代表是什么？大家的观念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这种观念，可以接受这种事实。所以你的朋友如果做不正当的工作，你会笑他吗？不会，你会说我们要互相尊重，因为那也是一种工作啊。奇怪的，竟然有这种说法，那表示说人的生命已经变了，已经是非不分了，不分。所以今天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你来查考圣经，你来认识圣经，你从圣经得到一些道理，你会得到一些观念，你会有是非，你这个人会有是非。今天这个社会上已经没有是非了，所以有时候不对的人，讲话大声的人，有暴力的人，他反而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站立。你是老实的人啊，你就被吃定了。所以让我们的练习到最后是，我们也是要有一套的，我们要立足在这个社会上，还是要有一套的嘞，不能太老实嘞，太老实就要被吃定了，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弹性，还是有一些做法。所以人今天的人，他的生命已经被罪污染了。已经变质了，所以今天神才告诉我们，你来查考圣经，圣经有神的生命，圣经有神的生命，这个就是这里要强调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今天既然知道这个圣经要让我们得到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当然今天要来听一些道理。所谓的道理不是人的道理，今天在这里绝对不是讲传道的道理，没有，就是讲圣经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的道理一定要依据圣经，我们所讲的每一点要依据圣经，因为今天要讲生命之道，不是要讲赚钱的道理，不是要讲理财，也不是要讲辅导，也不是要讲教育，今天要讲的是生命的道理。所以圣经强调圣经才要生的生命之道。那我们再看一个证明，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一直看到十七节，新约圣经304页，新约圣经304页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一直看到十七节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里在强调，也在强调圣经的功能啊，圣经的功能。刚才讲过了，圣经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所以神的生命借着文字表达，文字表达。生命是无形的嘛，是抽象的，但是这个抽象的一定要把它具体化。那怎么具体化？就是用文字去表达。抽象的东西本来就是文字去表达，抽象的东西本来就是用话语去表达，不然你怎么去知道？你说空气还不是抽象，空气是物质哦，虽然眼睛看不到，但是它可以用科学的仪器去测出来空气的存在啊。那这个灵呢，不能用科学仪器去测出来啊，这个灵的问题，这个生命的问题怎么测啊？所以有科学家就去测啊，当人要离开 要离世的时候，他怎么这个灵魂怎么离开他的身体，怎么去测啊？测不出来，就是测不出来，因为这个生命不属于世界上的层次。既然生命不属这个世界上的层次，你用世界上的任何方法、任何仪器，通通没有用，他已经超越了。说我们今天宗教信仰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啊，探讨这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，因为一开始你一接触一听的话，会很抽象，离我们太远的，离我们太远了。其实圣经说离我们不远了，因为它就存在我们的，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嘛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把它证明。我们知道说你还活着，所以你有灵魂；你还活着，所以你有生命。我们只能这个样子啊，好，那你怎么要用另外一种模式去证明？很难呐、啊。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圣经啊，有能够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借着圣经认识耶稣基督。从历史的观点来讲，耶稣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，人物啊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一些伟人一样。他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人，用我们人的立场来讲，他比较出名，所以你在讲耶稣，全世界人都知道，不管有没有信耶稣，通通知道，只是知道这个名字，但是不知道耶稣是谁。那这个圣经就是要引导我们认识耶稣是谁。所以你看，他说这个圣经能够让我们因信基督耶稣了，你为什么会来信耶稣？因着圣经的引导，所以你会来信耶稣。因着圣经的引导，因为圣经他会介绍耶稣，他会介绍耶稣，所以圣经里面啊，一一的介绍，不厌其烦的介绍耶稣怎么来的，耶稣怎么来的。或许我们有或多或少听到一些风声啊，耶稣是一个童女所生，没有结婚的人，女人所生，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童女所生。那为什么会童女所生呢？因为这个童女就是因着圣灵而怀孕，圣灵就是神的灵啊，就是神啊，那为什么要这种方式来出生呢？耶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出生呢？因为人都有罪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被污染了，已经变质了，所以他不能按照一般的人的常态出生。这样一出生啊，他跟我们一样有罪，生命被污染了，那跟我们一样啊，那跟我们一样，请问他怎么救我们？请问他怎么帮助我们？就好像我怎么帮助你，我能够帮助你只是我钱借给你啊，最多借你钱，钱不用还了，那你就已经感恩不尽了。人与人之间的帮助是这样啊，生活上的帮助，物质上的帮助，你还能够帮助他什么？在生命上怎么帮助？难呐、啊！所以今天主耶稣的出生模式跟我们为什么不同？但是他又不能完完全全跟世人的模式不同，所以他还是借着女人来到世界上。借着他的妈妈把他生出来，借着女人的肚子把他生出来，他还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有人性的人，一个有人性的人，他不是奇怪的人，他是一个正常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罪来担当，担当我们世人的罪，所以他也要带着肉体啊。所以他为什么最后会被钉十字架？如果他今天是个神，神是灵啊，神是灵怎么被钉十字架？不可能哈，他也要带着肉体才能够被钉十字架，那这样才能够完成救人的计划，才能救人。因为我们今天的罪嘛，我们今天的生命已经被罪污染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人是活在罪恶当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人已经被罪控制了，控制了，所以像圣经说的，什么叫做被罪控制？知道善没有力量去行善，知道恶没有力量去控制自己不去做，这个就是罪的明证啊， 证明每一个人都有罪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的当中挣扎，每一个人都在挣扎。不要说谎话，没有关系嘛，善意的谎言没有关系的，讲两句谎话可以赚30万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啊、哦，也没有什么关系嘛，两句谎话就赚30万，怎么不好？啊、哦，所以大家一嘴的乱讲啊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哎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所以我们会讲说，没有办法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会身不由己呢？你为什么不能做自己的主人呢？我要就要，我不要就不要，我能够控制我自己，而且我有力量去做。我想要做的，我有力量去做；我想不要做的，我有力量去控制它。有吗？有，世界上有这种人吗？没有啊。啊、哦，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啊、哦，不是只有苏贞昌才心知肚明，我们也心知肚明啊、哦。所以这圣经能够让我们认识耶稣，所以圣经就是在介绍耶稣。好，那因为介绍耶稣之后，就有得救的智慧，你就知道啊，原来耶稣基督是救主。人类的救主，我们常常说，哎哎，某某人是民主的救星，好、哦，民主的救星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会崇拜他，我们会纪念他。但是耶稣基督呢，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，每一个人的救主，每一个人都要被主耶稣拯救，哦，所以就有得救的智慧，得救的智慧。所以这个得救就是我们的灵魂就有一个归宿。就知道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的灵魂还在我们的肉体上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每一个人通通一样，啊、哦，都要离开这个世界，都要离开我们的肉灵魂，要离开我们的肉体。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哪里？啊、哦，因为今天的人很忙了、哦、所以讲这种未来式的事情啊、哦，一般人哈、哦、会想说那太遥远了，那太遥远了。因为它虽然是太遥远，但是那是真实的。因为我们也这么大了，也看过，也看过，也体验过，体验我们亲人的离开，看过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也离开，他们的离开，所以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有一天也会离开。所以虽然还是 还很久，时间还很长，但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事实，就像圣经说的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所以按着定命，每一个人都会死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认识耶稣，才知道说啊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那我们就来信他，跟从他，啊，敬拜他，那我们就会走，我们就是已经走上得救的道路了。这个就是得救的智慧啊、哦、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圣经啊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引导我们走上得救的道路，引导我们。十六节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刚才讲过了，他用了40个人，在经过1500到600年的时间写了这一本圣经，写了这一本圣经，这一本圣经是我们后来的人把它汇整的，把它编排的，编排这个样子，把它汇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可以看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没有自相矛盾，哪一种书可以这个样子？没有，就只有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自己做见证，他说圣经是神所启示的，默示就是启示，是圣经是神所启示的，启示这些人去做，启示这些人去行，好、哦，然后再做一个汇整。那这个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，就是圣经是来自神，圣经的内容是来自神，所以这不同于一般的书，就是在这里。因为一般的书是来自人，圣经是来自神，所以这个来源不同，这个差别太大了。书一般的书来自世界，来自人，来自全世界，圣经是从神那边来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自我做见证。然后他讲这本圣经呢，对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都是有帮助的。所以我们发现说，吼，今天教育部吼很担心我们校园的，校园的教育，因为今天学校能够教导的是什么？就是教导你知识，教导你一些道德观念， 但是有观念有用吗？有观念没有力量没有用。哦，想一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当我们在考公民与道德的时候，你考几分？不是很高分吗？不是高分吗？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毕业的，考高分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这样毕业，那照理来讲，这个世界是安详的、和平的。照理来讲是这样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大家都有道德观念，哦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做嘛，人与人之间怎么待人处事，而且又拥有一些学校给我们的知识，哦，那知识是一种力量啊，知识就是力量啊，那应该有知识有力量加上有观念，那去做就对了，问题是没有呢，没有，国家还要准备很多警察来管我们，管理社会秩序，哦，国家还要用很多警察人力来管理社会秩序，哦，所以圣经啊，它是它的力量超越学校给我们的知识，圣经是神的话嘛，神的话是有力量的，有生命的，哦，那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要处理人的事情是生命的问题，是灵魂的问题，不是你生活上的问题，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处理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治理，哦，而且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还有余力去帮助人，生活上我们几乎没有问题，啊哦，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生命的问题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问题只有借着圣经的引导，只有借着圣经才能够给我们力量然后去面对，哦，所以有人说嘛，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，没有啊，以前我们教会到军中那个明德训练班，哦，没好像是每个礼拜吧，每个礼拜都去跟那些军中犯错的人，哦，去那边所谓的步道，哦，结果我们看一看里面有人学琴啊，哦，而且有些人都读很多书啊，他也是犯错啊，因为犯错所以才来明德训练班啊，哦，还是会犯错啊，所以不是的，那个是商人说的话，哦，那是口号嘛，那我们今天都很清楚啊，每一种商人都会喊一种口号，哦，啊那个卖钢琴的当然要这样讲啊，哦，那不要讲那个了，哦，卖钢琴的当然要这样讲，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，所以你要来学琴，啊，你要来给他买钢琴，哦，真的不会变坏吗？那如果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，哦，那我就奉劝每一个家长都要让你的孩子学琴，因为才不会变坏啊，哦，一举数得嘛，学琴的孩子第一个不会变坏，第二个他也不会啪啪走，没啪啪到，也不去网咖，然后就乖，因为小白眼先生的几年变琴了，啊，再来主持人来征讨啊，手脑并用，眼睛看图啊，啊手叮当，我让他给我跳嘞，哦，我说学琴的孩子不是不会变坏而已，是还有很多好处啊，哦，还有很多好处，那问题是不是啊？学琴的孩子还是会变坏。所以我们后来发现是有信仰的人敬畏神的孩子不会变坏，啊，好，有信仰的敬畏神的人不会，因为心中有神嘛，心中有神怎么会变坏，因为他不敢变坏，啊，不敢，啊，所以有信仰的有敬畏神心的人他才不会变坏，所以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哦，他可以引导你归正，为什么会引导人归正呢？表示说我们走偏路了，表示说我们迷失自己了，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状况当中迷失，哦，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迷失了，哦，现在很多人的感情已经迷失了，所以你看整个，哦，我们整个社会，哦，整个社会那一种感情，哦，那一种感情对感情的那一种控制，对感情的运作，哦，针对感情没有办法去控制的，都已经是一个成人的，都已经是高知识分子的，都已经在社会上是功成名就的时候，相当有成就的时候，你看看那个感情怎么处理， 连一般的成人都没有办法处理感情问题，我们还能够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处理感情问题吗？我们自己成人世界的感情已经乱七八糟了，还能够处理吗？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啊。那难道大家不知道这个不可以吗？哦，除了观念偏差以外，一般来讲大家说，哎，这不道德嘛，这不道德，这不好嘛，哎，那就还是做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力量。所以为什么圣经可以使人归正？因为它是一种力量。圣经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会带给我们生命力量。哦，所以他不知道，不但给你有是非观念，圣经的道理不但给你是非观念，他还给你力量。哦，他可以，你说，我不要做，我要做，你有力量啊，这才是稀奇的地方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在查考圣经，为什么圣经讲说里面有神的生命？那有神的生命就是有神的力量啊。我们得到圣经的话语之后，就会得到力量，所以他会引导你归正啊，偏差的、迷失的，哎，他把你导正过来，哦，叫你说，哎，你走就是走这一条路，这样才对，哦，人家怎么讲，人家怎么做，那是人家的事。你今天认识圣经的神的话，那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，而且有力量去面对。这个就是使人归正的教导人学义，哦，能够有力量，能够倾向面向义行。再来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啊，叫属神的人，为什么说叫属神的人？因为圣经里面有神的生命，那你得到神的话语就得到神的生命，那你就属神的，你拥有神的生命，当然你是属神的。那因为属神的就可以完全啊，完全另外一个角度来叫做成熟了。你今天得到神的生命，你会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人。成熟，很成熟的就是很稳定的人，很稳定的人就不会受很容易受到什么引诱啦，不会，因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。所以圣经就是有这种生命力，有这种生命力，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刚才讲过了，有一些我们知道要做，要去行善，做不出来，因为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。你说你想要帮助人没有办法，哦，你只能帮助一些生活上的问题，哦，比如说啊，他没有钱，你借他钱嘛，这大概就跟这个样子啊，哦，你还能够帮助他吗？什么吗？我得到绝症了，你帮助我什么？你帮助我什么？连医生都说，啊，你都爱吃啥，你去吃啥呀？连医生都宣布无效，那我们还能够帮助他什么？那我们又会想说，那教会又能够帮助他什么？教会不一定要让他好起来，因为他能不能完全，能不能健康，能不能好起来，那是神的力量啊。但是我们能够让他的生命有力量去面对，让他的生命有力量去面对。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医院有安宁病房，为什么医院要弄这种病房？他就是要让他得到一个安慰，得到一个安慰，用人的方式去让他得到安慰，所以真的让很多人得到安慰。那今天以教会的立场，以信仰的立场，那更能让他得到安慰，不但让他在这个痛苦的期间有力量去面对，让他在这个痛苦的期间更能有活泼的盼望，更能有活泼的盼望，哦，这个就是力量，哦，所以这个是超越圣经的话，是超越我们一般人的做法，一般人的想法，这个是圣经，哦，有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。再来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四章十二节，新约圣经315页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， 都能赤露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能辨明。这是在强调圣经神的话它的功效，它的功效。我们今天说到学校去念书得到一些知识，那我们就在专业上，好，专业上更有力量，因为在专业上得到更多的知识，所以我们的能力会比人家强，这就是念书的功效，得到知识的功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如果明白圣经的话，他告诉我们圣经有什么功效，他里面这么描述哦，说神的道就是圣经的话哈，就像是活泼的，所谓活泼就是有生命的，活泼的他本来意思就是活的了，哇，行的都是哇，是有生命，哇就是有生命，是有功效的。什么功效？他这里讲的比较抽象，他的功效是比较抽象，他怎么抽象法呢？说比两刃的剑更快，相比那一剑啊，两相比那一剑更快的是更加大啊。所以他说魂已灵，骨节也骨髓。哎，他为什么用肉体的东西再来描述呢？因为他用物质的东西在描述这个神的话的功效。因为我们能够用理解的就是物质上的东西嘛。这一把刀很利，这一把刀很好用，所以什么钢管啊，什么钢铁啊，钢板啊，这样一切都断了。我们这样很快就理解了。那他现在就要描述这个问题了，神的话就是这么厉害，他能够破入你的，打开你的心，神的话能够打开你的心。有些人的心是硬的，有些人的心是封闭的，他能够把你打开，所以有些人会过着很忧愁的日子啊。神的话进去之后把你打开，会让你充满了喜乐。他把你打开了，那一般人打不开啊。所以有些人有一些忧愁的事，他会去看心理医生啊，会去这样子什么什么，弄了吃了一些药啦，找一些人啦，用了很多办法。有些人真的最后就得到解决了，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解决啊，有些人还是不能解决。所以人的帮助真的是有限，那圣经神的话，他可以把你打开，他可以帮你解决，这个就是这一节圣经要表达的意思啊。那我们要讲具体一下哈，圣经神的话它有它的功效，简单讲几个功效。第一个，圣经说圣经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，一面镜子。其实哦，你我都可以互相当镜子啊，你是我的镜子，我也是你的镜子，我看你的表现嘛。那我看你的表现之后，我会说你这人啊，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，那我看你这个人表现不错嘞，我应该学他，我应该学他，哇，这个人好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差，就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，就是变成一个一面镜子。所以这是古人说的嘛，人可以当人的镜子。那圣经说圣经也可以当人的镜子啊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所以雅各书那边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在查考圣经的同时就是在照镜子，查考现在就是在照镜子，因为圣经会告诉我们说人有什么罪，圣经会告诉我们说你做了哪些事是错的，你做了哪些事是对的，所以你在查考圣经就知道，原来这个是不可以的啊，那我错了。就好像我们照镜子，我脸上有个污点，赶快把它擦掉，头发整理的不好，我赶快把它梳得整齐，照镜子的目的就在这里，整理自己嘛，照镜子就整理自己，那查考圣经也是整理自己的生命，所以它会照出我们人的罪恶，它会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性，他会证明给你看啊，人有罪啊，他会证明给你看，因为我们一般人不承认自己有罪，可是圣经他告诉你人有罪性，也就是人的本能会犯罪，一定会犯罪，他会告诉你你怎么是犯罪的，为什么我人好好的你说我是罪的，因为他从生命的立场来看你，所以 神的话，圣经就像一面镜子。再来，神像大锤，拱锤啊，大锤啊，哈。这个大锤呢，可以锤将那个大的石头把它锤开、击破啊，大锤啊，啊，所以它可以打开人的心呐、啊，它可以打开人很硬的心，啊，很硬的心。啊，这个圣经神的话，它就有办法把你融化掉，就像大锤把它击破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谈到的时候，哎。我们发现你怎么那么固执啊、哦？那我们想说，对啊，就是每个人观念不同嘛，他认为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其实哦，不必怎么辩论啊，不必怎么辩论，因为有些道理除了解释之外，就是你要去体验啊，体验之后我们再来谈，就好谈了，因为一样的经历嘛，一样的经历。有一样的经历就可以打破了，哦、不是用辩论的，辩论无通吃啦，辩来辩去也无好啊，怕坏感情啊。所以圣经它的功效就像大水，它可以把你融化，它可以把你击破、哦、这是圣经。圣经也自己做见证，圣经像火，像火，神的话就是作为以后审判的一个依据。神的话就像。就知道在审判的依据啊，所以以后说按照天命，人人都有意识，时候且有审判。我们今天法院的审判也是有依据啊，六法全书拿出来看，啊、哦，你是民事刑事，看看了、啊，啊、哦，民事要赔多少钱，刑事要关多少年，很清楚嘛，那就是依据啊，啊、哦，那审的话也是做一个审判的一个依据，所以圣经描述审的话像火，火就是一种毁灭。他毁灭你，哦，他要审判你。再来，圣经神的话就像不能朽坏的、不能坏掉种子。种子就是有生命的，虽然是小小的种子，但是它有生命。所以神的话撒在我们的心田，它就能够成长、能够结实，也就是这个人就会改变。神的话撒在人的心中，这个人会改变，撒在人的心中。所以为什么有信仰的孩子不会变坏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有道理撒在他心中，他这个道理是有生命的，所以他会成长、哦、你当然一开始你会发现说也不完全，对，当然不完全嘛，就好像种还没有发育成熟嘛，还没有成熟当然不完全啊、哦、还不能吃，还不能，还没有什么价值啊，可是等他成熟的时候就有价值，可以卖钱啊、哦、这个五谷、哦、这个稻米，这个麦就可以卖钱了。可是当他还没有成熟之前，他是有生命的，虽然小小的，他是有生命的。再来，圣经他强调，圣经神的话是我们灵魂的食物，我们灵魂的食物啊。我们今天肉体要维持我们肉体的生命，我们要饮食，要吃喝，我们要吃三餐啊，要吃三餐啊，至少要吃两餐啊，减肥中吃两餐嘛，哦。要吃胖一点的，还要加上点心嘛，啊、哦，那一般人就是常态就吃三餐了、啊，肉体要饮食，灵魂也要饮食啊，灵魂的饮食是什么？灵魂的饮食就是神的话，所以我们今天你看看，我们今天以前经济不好，大家经济都不好，所以大家拼什么？拼经济啊，哦、所以让家庭的经济好了，生活品质提高了，当然你要提高什么？你的精神物质层次，物质到精神层次啊。精神层次知道在哪？心灵层次啊，心灵层次啊，好，心灵层次再来呢？生命层次啊，生命要得到满足，所以我们今天人只能处理到什么地方？最多只能够处理到心灵，很多人就只依在精神层面，啊、哦，所以我物质上没有问题的，生活上没有问题，我着重在什么？多看点书，我喜欢看书，多看点书，让我精神充实一点，好、哦。那可是生命呢？没有，所以有些生命是孤独的，啊、哦，有些生命是空虚的，哦，所以为什么，哎，物质上、精神上都不错了，为什么还会寻短？为什么还会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？为什么？缺乏嘛，孤独嘛，空虚嘛，啊、哦，因为没得吃啊，就好像一个人没得吃，没有得吃会死掉、啊，一样。灵魂的食物就是神的话，这是圣经的， 在圣经讲神的话就是脚前灯路上光，它是一种指引啊，是一种引导、哦、是我们人生的引导。所以我们今天、啊、如果有神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要 为我们的未来做一个规划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他为什么要散不狗喜啊会来教会，这个是人生规划。第一个，在现实的在现况他可以得到心灵中的满足，第二个他做为未来未来世、哦、做一个准备，未来世为我们的灵魂做的归宿做一个准备。所以圣经它就是脚前灯路上光，它是一个指引，它给我们一个引导，它给我们一个方向、哦、这个就是圣经的功效。那圣经还可以医治我们心灵的病、哦、心灵的病，神的话可以医治我们心灵的病。再来，神的话可以清除，就像清水一样，可以清除我们心中的罪恶，心中的罪恶。最重要的，圣经神的话是打败魔鬼的宝剑，打败魔鬼、哦、这个是属灵层次啊，属灵层次。今天我们没有看到鬼，你不能讲说没有鬼、哦、然后我们今天呢，鬼也不一定会让你看到，也不一定让你发现他是在你身边，他是在你，他已经住在你家里，他已经在跟你在一起了、哦、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有这种见证、哦，有人说那个鬼跟我十几年了，在我身上十几年了啊，那个是后来他来信耶稣才告诉我们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看到鬼啊、哦？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这个神的话可以打击魔鬼。所以当我们遇到恶者，就是魔鬼的侵犯，魔鬼的做工、哦、我们会奉主耶稣圣名打击他，赶走他，用神的话把他打退，这就是属灵层次的。所以神的话不但对我们今生有帮助、哦、对生活上有帮助，对生命也有帮助，对今生有帮助，对来世更有帮助、哦、所以希望我们的朋友啊、我们借着这短短的这个圣经的一个探讨，我们稍微能够啊、做一个参考。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休息三十分钟、哦、我们一起默祷。